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这里我们看到四喜约翰，他一出来传道，就传讲悔改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时就吸引了许多人跟随四喜约翰，从各地方的都有人过来听他讲道。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四喜约翰他又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新约圣经中有许多的地方都提到结果子的真理，什么树就是结什么样的果子，只有好的树才会能结果子。这里说到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因为那个树已经不再结果子了。苹果树会结苹果，李子树会结李子，但是当一棵树只会生出荆棘的时候，杂草的时候，它就不再是苹果树，就是或者不是葡萄树了，就必须把它砍掉，砍除掉。果树的根跟果子是连在一起的，一棵树必须要有好的树根才能结出好果子，你说是吗？这个就是四喜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意思。他告诉我们，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到火里烧了。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将要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啊。这里提到要用火来施洗的事情，圣灵与火来施洗，已经过了两千年了，现在啊，我们也生活在圣灵动工的时代，耶稣基督用圣灵为人施洗。当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都要用火来施洗。这个火代表什么？就代表神的审判。这两种不同的洗礼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或许有人会问说，哎，我以为在五旬节的时候信徒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礼以及火的洗礼，因为在经上说到又有舌头如火显现出来降临在信徒身上，就是使徒行传所说到的又有舌头如火显现出来降临在信徒身上。那我们应该好好的把使徒行传第二章二三节，第二三第三节的经文好好的再读一遍。经文是这样的记载的，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这里说到的现象不是大风，也不是火焰，出现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显现在人的眼前，在他们的耳中所听到的这种现象是有些类似大风类似火焰的状态。因此使徒行传提到五旬节的时候并不是关于火的洗礼火的施洗。让我这里再强调， 用火的洗礼施洗啊，火的洗礼将会发生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已经在每一个信徒心中动工，不是只有在某一些信徒身上，在所有的信徒身上都有圣灵的同在。这是每一个真实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就是都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洗。这个表示说，基督徒乃是与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互相连结的，我们与基督是连结的，因此我们就成为主耶稣的肢体之一部分，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也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接下来四使约翰又提到有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主要从天再降临。第十二节，十二节这样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啊，这是第十二节所说的。啊，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哎，这是很特别的事。我们要问说，哎，为什么主耶稣也要受洗啊？这里哈、哦，最主要的答案啊，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的答案啊。第三章十四十五节啊，我们再看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这里我们可以想，为什么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这个问题也许有好多的答案哈，但最主要的原因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经文里面已经说明了。耶稣说他，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因为耶稣他自己要担当世人的罪，所以耶稣要认同我们这些罪人，耶稣要站在罪人的身份、罪人的地位来接受洗礼。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二节的预言这样说过，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所以耶稣这位君王、大君王，他这样的与他子民认同，就是站在我们罪人的身份。所以耶稣受洗，就是因为主耶稣要认同，表明他跟我们同在的一个身份。所以在这里啊，耶稣他接受洗礼，主耶稣洗礼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效法他的榜样，效法他作为例子，因为耶稣洗礼不能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是圣洁的，他并不需要悔改，因为他没有犯过错，他没有罪。然而你跟我啊，我们人都需要悔改，悔改我们的罪过，回转过来。主耶稣是圣洁的、温顺的，他没有玷污，他跟我们这一般的罪人是有分别的。主耶稣之所以要接受洗礼，是因为他要表明他自己要跟我们这些罪人站在同一阵线，他认同我们罪人。所以感谢神啊，这是耶稣要表明啊，他与我们这些罪人啊认同在一起。主耶稣为什么要接受洗礼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用水施洗是象征什么？代表死亡的意思，人的死亡。主耶稣受洗是预表他自己的死亡，他的死。你还记得马太福音二十章所记载的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啊、有两个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他的母亲为着他两个儿子，他来求耶稣，求什么呢？他就是求说，将来在主耶稣他的国度，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啊、希望啊，他求他们这两个儿子要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边。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也就是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看这里看到主耶稣 他的受洗是表明他要为我们为罪人而死，这是第二个耶稣洗礼的理由。耶稣受洗的第三个理由，这也是非常重要，耶稣受洗是他自己要担任祭司的职分，耶稣要做祭司。当圣灵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印证了耶稣他有这个祭司的使命。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耶稣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与他同在。在哥林多后书5:21啊，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原文是不知罪啊，不知罪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啊神的义啊。这句经文非常重要，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担当了人的罪，但是他本来啊，耶稣本来他自己是无罪的，是主耶稣担当了我的罪，担当了你的罪。主耶稣自己本身他并没有罪，这两件事情是啊不一样的，也非常的重要，大家要了解。因此你我为什么我们能够得救呢？蒙恩得救是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他借着他接受洗礼而使他自己与我们认同啊，代替了我们罪人。在彼得前书3:21也有这样的话说，这个水啊，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啊，这表示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我们用什么方法，借着什么方法能够得救的？就是我们因着耶稣他认同我们，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啊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耶稣认同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里面呢？是借着接受圣灵的洗礼。感谢神啊，我们借着洗礼，你我借着洗礼，我们就可以表明了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啊，我们与基督认同啊，基督所做的事情代替我们所做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37啊，这个有这样说啊，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啊，我们要啊了解到，我们需要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与耶稣站在同一阵线，与基督认同。这个就是圣灵啊在我们身上啊所成就的啊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受洗，你我的受洗，就是要见证这件事情。有一位老船员，他说服了一个年轻的水手，盼望他能够接受主耶稣，也能够接受洗礼。这位老船员就对这个年轻人说啊，他说，这是你的责任啊，这是你的责任，你要接受手里信耶稣，接受洗礼。他说，不然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同样的，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也应当接受洗礼，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每个人都要接受洗礼，不然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了。所以关于受洗啊这个题目啊，我们也不必要花时间去争辩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主耶稣他自己对受洗这个洗礼的见证和教导。让我再次的啊重复啊，在第十五节，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话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这句话很重要。你耶稣说的：“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施洗约翰就许了。 啊，主耶稣为主耶稣施洗。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啊，十六十七节，三章十六十七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的，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很奇妙。三位一体，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神的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父啊，天上的父啊，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啊，耶稣他认同他的百姓，站在他百姓的地位上。耶稣的确是一位，他是君王，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我们赞美他，感谢他。接着我们要啊进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啊，第四章啊，现在我们就跟着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啊，我们继续啊研读啊研究下去哈啊。我们已经看过主耶稣降生的事情，也知道啊耶稣他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也和其他的一般的孩子一样，慢慢的啊成长长大。主耶稣他本身他是无罪的啊，但是耶稣却他接受了洗礼，表示他和我们罪人认同，站在我们人这边。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啊。接着我们往下看，这主耶稣他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试探来了啊。这些试探哦，让我们再一次哦认识到主耶稣面对的啊这些关于有关于这些试探哦是非常真实的、很实际的这些试探的问题哦。耶稣对这些问题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可以想到说，一个君王能否抵挡试探呢？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呢？这个试探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耶稣受试试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有两种意思，就是我们受到邪恶的刺激跟诱惑啊。试探第一个意思就是受到邪恶的刺激或者诱惑。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的啊，都向邪恶让步，这是我们的弱点。但主耶稣他却不是这样，因为圣经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表示说耶稣能够胜过试探啊。接着圣经这样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啊。这是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七章二十六节。所以主耶稣要面对的试探啊，跟你我所面对的试探不一样啊。耶稣所受的试探比我们严重的多啊。所以说，这是刚才我们提的这个受试探啊，这个第一点，第一种意思啊。第二啊，这个受试验啊，第二是讲的受试验，不是受试验啊。正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说的啊，这里说试验啊。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可以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啊，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旧约里面，神也曾经试验亚伯拉罕啊。那么那个试验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这是跟一般试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啊，在这里我们马太福音看到说，我们看到耶稣要受到了试探，试探是从来自恶者啊。那么耶稣会受试探而跌倒吗？我们呢可以肯定的回答，当然不会。主耶稣不会被这些试探胜过他，因为主耶稣如果他受试探真正失败的话，试探已经来临了，他失败的，那你我就没有真正的救主的。也许你又会问说，那如果主耶稣不可能失败，那么他所面对的试探，那么是不是真的试探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试探吗？我告诉你啊，主耶稣所面临的试探，遇到的试探，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试探。当一些啊，举个例子说，一个新的车子要出厂啊，出厂之前一定受过许多的测试啊，目的是要保证啊，这个车子能够经得起撞击。又好像说一颗啊真正的钻石啊要上市的话，都会经过很严厉多重的检验，要显示出它不是一个假的钻石。同样的，主耶稣所承受的恶者的对他的试探，也确确实实的证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到底这个人子是谁啊？他确实可以成为我们世人的救主。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来说明好吧。当我还在小时候啊，这个小时候在我家附近有一条河，有一条小河流啊，在夏天枯水渠啊，没有水的时候会枯干，冬天的时候呢，河水就会水就涨起来，所以在有一个冬天发大水，淹没了河上的那个整栋桥啊，整座桥，因此有一段好长的时间，火车都不能够从我们村子里面经过啊，因为桥啊水已经大水淹没那个桥。后来啊那个桥啊水退去了啊，慢慢的又啊做一些重建了。有一天有两节的火车啊开了过来，他就停在那个桥之前啊，并且那个火车就鸣起了响起了啊火车的汽笛的声音。所以我们大家就一听到啊火车的汽笛的响起来啊，我们急忙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哎，看到那个火车的驾驶员啊看到我们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要响起全部的汽笛啊，这个声音这么大啊。那个司机就回答说，我要试试看啊，这座桥够不够坚固。那有人问他说，问这个司机说，哎，你不要把这个桥弄垮啊。那位司机就这样笑着啊回答说，当然不会啊，不会啊，我这样做是要试验一下这个桥会不会垮，当然这个桥是很坚固的。所以主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最主要的原因，他就要向魔鬼证明主耶稣不会被试探所打败的。因为主耶稣所受的试探也是大于超过我们所能够一般人所能够面对的试探，我们所承担的遇到的试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试探，你我所面对的试探是我们人可以承受的。神应许这些试探临到我们，但是感谢神啊，神也赐向能力给我们可以得到帮助，使我们有能力能够试探胜过这些试探。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可以试胜过，但是主耶稣却不是这样。虽然他面对着很大的压力，很大的试探，但是耶稣不会被试探胜过他。就像一条10公斤的鱼线啊，他所承担的就是10公斤，如果你挂上20公斤的话，这个鱼线就会超过负荷，就会断掉的。但是主耶稣啊，他这条鱼线是可以负重超过100公斤的鱼线啊，他只承担了25公斤的重量，当然是轻而易举的啊。我们就是只能够承担10公斤的啊，像鱼线一样10公斤的鱼线，而主耶稣他那条鱼线啊，能够承担100公斤以上的。这个表示啊，主耶稣他胜过了试探。在关于试探方面的这个对比啊，我们这里可以想到啊，可以把主耶稣受试探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所受的试探可以做一个对比。在这里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主耶稣是在旷野受试探，而亚当夏娃呢，他们是在伊甸园受到试探，是有很大的不同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愿你受到试探的时候，神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受洗，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要赐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个试探。所以当我们无论遇到什么试探，神一定会让我们开条路啊，给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能力，神的大能可以胜过试探。所以每次试探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要怕啊，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主耶稣胜过一切的试探，这位能够帮助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身边，要与我们同在，胜过所有的试探。今天我们时间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我们下次再见。如果有什么分享，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